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0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沙特称异议记者卡舒吉在领事馆打斗事件中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初步解释可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提出警告，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计划退出实施了有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美国执法部门发出了联合声明共同对抗外国渗透美国选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会考虑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制裁，称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制定相关措施。稍早前利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的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里死亡。过去两个星期里沙特当局一直否认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沙特国家媒体称国王萨勒曼已经下令解除两位高级官员的职务。特朗普总统在回应沙特当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时说沙特是一个伟大的盟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又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表示怀疑。特朗普的一位政治盟友参议院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说，保守地讲我怀疑沙特的最新解释。此前特朗普总统也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而根据美国法律，行政当局必须将重大军售项目报送国会审阅，而国会有权阻止相关的军售。特朗普星期五说，针对卡舒吉死亡事件，国会将参与决定如何对利雅得当局采取适当措施。沙特知名记者卡舒吉住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他10月2号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为即将到来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就再也没有走出领事馆。而卡舒吉失踪的案件以及杀害的案件呢，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呢，也不断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批评。有关国会方面的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了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 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派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11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在专访中，蓬佩奥警告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巴拿马和墨西哥来进行访问。那么美国的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呢，美国关切中国的国有企业以不透明的方式呢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由市场导向，而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并没有让当地人民真正的受益，而是让北京的政府来受益。这种所谓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适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巴拿马是幸运的，他们是个富有经验的国家，有真正的经济， GDP 在增长，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在关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掠夺性活动，他们拿了一堆钱出现在那些国家给投资附加条件，这些投资在两年、五年或十年以后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糟糕的境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投资很好，但是投资需要透明公开，并且符合他们所投资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捆绑一些附加条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竞争活动，但是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使拉丁美洲当地的政府 改革成为良能政府，真正的使当地人民来社会，那么这样子还继续会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卡国的头痛。主持人，
不久前东盟与中国就一份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的草案的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了协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今年8月2号，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宣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草案出炉了，那么东盟的10个会员国和中国呢也就此达成协议，这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东盟和中国呢一直在谈判如何就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达成协议。不过一方面呢，也有分析家警告说呢，这草案的内容可能太过微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but weak.
一方面，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微弱的行为准则比没有行为准则要糟糕得多。一些经验丰富的东盟外交官最近几个星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对目前的行为准则草案感到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个草案比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更弱。
另外呢，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在草案当中的一些提议呢，目的是针对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SIS 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怎么说。
在我看来，第二个提案更令人担忧。他指出，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在有关各方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否则该方不得与南中国海区域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否决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我认为这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11月中旬，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美国的领导人呢将在新加坡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来出席这场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跟朝鲜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到年后才举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五在对在场的几位新闻记者做了以上的表示，但是没有说明峰会的地点跟时间。两国领导人今年6月首次在新加坡会晤，又在9月初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初访问平壤，希望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安排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但是双方在会谈中显然没有敲定这些细节。在美朝首次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致力于完全与可经核实的放弃核武器，但是之后呢，双方就如何实施这一项承诺产生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美朝双方都希望通过第二次峰会加快推进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跟朝鲜还在努力安排适合两位领导人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他还期待朝鲜高级官员和他本人会在未来1-2个星期内再次的会晤，为去核化目标再迈出一大步。另外呢，美国媒体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计划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跟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为有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几个重要执法部门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要严阵以待对抗外国干扰美国选举的威胁。声明说，我们担心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外国势力，包括伊朗，正在努力破坏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影响公众的情绪和政府的政策。这些活动还可能试图影响2018和2020年美国选举中选民的看法和决定。发表这份声明的机构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声明说，这些活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引起分歧的问题，在英文媒体上刊登具体内容的广告。 散布关于政治候选人的假新闻和外国的宣传。不过声明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对手侵入或破坏了基础设施来阻止中期选举的投票活动或破坏点票工作。美国情报机构以及政府和民间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目前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针对俄罗斯干预那次选举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说过，他认为中国正在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资深官员表示，中国干预大选的方法包括针对某些地区以及州施加关税。9月23号，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在爱奥华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德梅因纪事报》买下4个版面，刊登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做法，称这是愚蠢的行为，给美国大豆农民造成了严重损失。9月30号，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批评中国的做法，称中国一方面自己限制异议，一方面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来散布宣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下个月就要到了，两党现在都在抢攻移民的选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真在洛杉矶所做的报道。
来自韩国的金应玉代表共和党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女性候选人，金应玉的这三种特色似乎并非典型共和党。
Being who I am and my background gives me that unique perspective.
金应玉在韩国出生长大，初中在关岛完成，高中在夏威夷就读，一直到大学才搬到南加州。他所在的这个选区是全美族群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太裔、拉美裔和白人各占了1/3。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2010年彩票得主西斯尼洛斯也深刻了解选区里多元族裔所代表的意义。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努力与各社区接触。亚太裔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少数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这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开始重视亚太裔选民。
I understand.
据调查显示，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your background is, what culture you come from.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health care, and you're worried about, you know,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going to take away my Social Security?
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10月份所公布的民调发现，亚太裔选民对2018年中期选举展现了高于以往的热情。
Asian American voters really are more likely.
这个选区过去40多年来一直由共和党所把持。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今年稍早宣布退休后，民主共和两党看准了亚太裔选民对政治的开放程度，积极抢攻移民选票。显然，在这个战场中，移民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决胜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真、钟瑞哲，加州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战持续的扩大，东西方两个大国关系可以说走入了低谷。美国副总统彭斯2周前发表全方位严厉抨击北京的中国政策演说，被分析人士视为是新冷战来临。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走向，还有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呢？美国之音最近呢，就在北京一些高校附近随机采访了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发表各自的看法。受访者很多认为，美中爆发贸易战对中国的民众不利，双方都应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有部分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近加强对中国施压是选举策略，同时呢，也是为了要因应中国的发展，触及了美国的利益。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建立跟美国的关系。有一位金融工作者，他计划配置美元资产，认为未来美中关系不确定，因此呢，需要两边都下注。那么对于美国中期选举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以下呢，就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受访人他们的看法。
他一定要在比如说这个中期选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 要剑拔弩张的时候拿来中国这个说事儿，其实有一点转移注意力这个嫌疑。就包括彭斯还有那个特朗普他本人可能在美国也遭受了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现在在转移概念，因为我们两国其实是贸易上面的一个争端，但是他就把这个争端转移到国家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国家人权这个角度来说。但我觉得他美国是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来看待中国，所以他是应该只是一个策略。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开启冷战的信号，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中美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未来的一些进一步的互动吧。我希望不会到达那一天，因为至少我确定这件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太好。
像美国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中国威胁到他的这个老大地位了吧啊。但是中国呢，从现任的这个习大大来看的话，政府也不会这个手软。
比如说像中兴啊，像华为，现在都不让在美国销售，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大疆啊什么的，它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限制。那为什么？因为中国触动了它的利益。它颁布这个关税，其实就是想中国不要动我这一块的蛋糕。
如果说互相都双方制裁的话，或者多方制裁的话，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比方说尤其生活成本上肯定会增加很多嘛。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人购买一些国外的一些科技产品的那个成本也会增加，所以对于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国民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你像中国，你像美国也是农业大国，中国有挺多的那些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倒是可能也会是一种挑战吧。
手机这些东西的关税，这些东西能够进一步降低，让我们更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生活上有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然后这样来消除所谓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军方的这种事情，因为跟老百姓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 care。
毕竟贸易战啊或者什么啊，对电子工业什么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些产业本来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利益的，他们不复存在了。然后等这些中国本土的行业全都被洗牌之后，被外国的所谓更便宜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后，那么以后我们所需要什么都得依赖国外来进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到重新建立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不仅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是会更好的。
网络方面应该是有所保护又有所开放吧，你不可能全都开了，因为毕竟主动权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嘛，所以还是要有所保护，但是适当的开放一些也是好的嘛，因为接触一下外来文化。
因为你生活在21世纪，大家一般不到这种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动用武力的。因为其实中美贸易的话，我觉得份额还不至于到两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两国代表实在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如果打起来了，就是整个世界可能都对世界来讲影响太大了。
因为毕竟比方说让步不让步的这个事情就要看，对吧，你是也不能说单纯中国让步，也不能单纯说美国让步，这个东西要大家坐下来互相探讨，对吧。
他在贸易方面会更加收紧，就是他会把他所谓的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会更加重视放到第一位，
会去买准备去做一些美元资产的配置，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还是稍微多元化一点，因为也不确定说中国美，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会发展得更好，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谁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两边都压一点。
我们不太在乎意识形态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更多的老百姓是希望过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生活。然后我至少对于我这代人见识过一点点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是我对那件事情是非常不感冒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内地中宣部最近呢对港媒高层发出了指示，不过有关的中宣部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呢，
两天两样，还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呢，还是说当中另有内情呢？香港记者协会跟媒体人士密切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与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说，黄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该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例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等等。不过有关黄坤明的讲话内容情况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萧世和的话说，经核对会谈时的笔记应以黄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此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黄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文字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就是把那个主体变成是外部势力。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主体是什么，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绍说，这使他想起香港回归前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说过，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那么此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达的信息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是传媒有意遵旨还是无意间的失误？刘瑞绍说，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来打压所有在香港孤立于中共的力量，这个是借外打内，这个才是制造政治困局的最大力量，也是外部势力最好利用的机会。现在呢，这情况就是北京制造炸弹，然后交给敌人，然后来轰炸基地。
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说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日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讲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记协非常关注的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记协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似乎说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尽管这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有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日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萧世和本人10月17日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称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此次进京属于正常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在收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本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处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根据外媒报道，中共将在最近召开19届四中全会。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目前呢又正逢美中贸易战开打，外界就因此高度的关注这次会议。有消息说，四中全会将聚焦经济问题，并且可能突出习近平最近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所提出的自力更生主题。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跃进》的长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面对内忧外患、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是否可能会受到党内挑战呢？如果自力更生成为主调，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将逆转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呢？有关于这些题目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宁馨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郑玉文，还有吕德资深媒体人士常平，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邓玉文就认为改革开放将会是四中全会的主体思想，他说，
不过习近平在东北视察所发出的所谓自力更生的这个号召啊，我觉得不大可能成为这个主题，应该呢是他某个方面会提出来，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是外媒报道的，说是主题是自力更生，但是外媒同时也报道说所谓习近平要进行所谓的新的蓝巡，如果这两个报道都是真的话，它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新蓝巡言下之意是要发起这个号召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这个跟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这个外媒报道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这个自力更生只是说，习近平在这个视察的时候，只是说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而言的，说我们不能取得西方的高科技技术，那我们自己弄这个东西。这个从中共的话语来说，它是一向这个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一切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这么讲的，只不过是过去讲的是用一个现在的语言叫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用这样一个词。那么习近平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嘛，用自力更生就可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脱口而出用毛泽东时的这个词，他表示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创新的这么一个层面的意思。
邓立文他还认为说，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来释放潜力。他说，
这个很好解的，第一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在贸易，这个服务这个货物贸易这个领域，因为美中贸易之间的这种不对等的这个事呢，所以他没法打。其次呢，《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挖掘自己的这个体量。那么这个体量呢，有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但另外也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通过就是当官媒，也包括《人民日报》一当自己是希望的，通过所谓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这个把中国的经济的潜力给它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差距啊，这个非常大，贫富差距也非常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短板的给它补充完了，充分的把这个短板的这个补偿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它不也会充释放？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说，《人民日报》我觉得它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外界过度解读了习近平的自力更生说法，这个呢就是政论人士常平他的看法。常平说，
这个自力更生啊，我也想补充两句。自力更生这个外媒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过度聚焦于一些第一是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性格个性和一些言语，第二过分聚焦于一些琐碎的事件。在我看来呢，其实应该看到更宏观的方面，就是从整个这几十年来的体制，如果你拉通来看，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说自力更生， 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初期啊，他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他对这种自己的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一个经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各种各样雷人的在新媒体上有些雷人的变化，但是在我放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大的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个方向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他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习近平他的确是不断的使用一些毛的语言，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一定要回到毛，或者说他不得不以回到毛，他没有别的语言。
但是呢，政论人士陈破空他认为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力更生。陈破空说，
实际上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上海陈独秀当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就是苏联用共产国际的经费来养共产党，当时陈独秀还抱怨说不要以为给了经费我们就要听你们的。后来在这个江西的时候也是这个苏联的直接经费，当时这个中共的口号是毛泽东他们提出的是保卫苏维埃，但是陈独秀对这个口号不满反对，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来为什么毛泽东带领中共这个在困境下突破向北走，走到延安呢？就是要背靠苏联，就是要靠苏联。当时苏联给延安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经费呢，当时相当于5000万美元，那在今天这个数据恐怕是上百亿的美元，说整个包养了延安政权。解放后这个建政后啊，这个中共是一边倒，毛泽东号称一边倒倒向苏联，所有的大型项目都来自于苏联，156个都是苏联。那么这个铁路啊等等，那后来跟苏联翻脸之后才出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事实上就是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也得罪了，谁都靠不住，只好说自力更生，事实上就是苦难行军，就是闭关锁国，就把中国搞的是经济崩溃。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可以看到是全面的依靠外国，首先依靠香港台湾的这个资金，尤其依靠香港，有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的资金，然后是依靠美国，依靠日本西方，说是美国的总结出是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这是一个总结。说今天再提自力更生，是在这个美国不愿意再让这个中共占便宜的情况下，不再让你占便宜了，不再让你这就过你们所谓的这个一党专政的好日子了。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出了自力更生这个语言，事实上就暗示在各方面，当然不是完全重复的，是不是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内容上、精神上的重新回到闭关锁国，这在精神上跟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一致的。
另外呢，政论作家陈不空他还说，其实党内反习势力一直都在酝酿。他说，
这不是什么献礼，实际上整这个孟宏伟啊是一个突发事件，习近平是被动反击，那么这个显然是孟宏伟是有所作为，当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要掌握了中共高层的一些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证据，这个对可以说对习近平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说习近平政权是突然下手紧急行动，以避免这政治大地震，所以是不顾国际形象，不惜砸烂国际信誉，不惜砸烂几十年中国这个努力啊，才得到了这么国际刑警组织这么个地位，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是个突发事件。至于对房凤辉、张扬突然之间有高调查处，甚至把死去的张扬又拿来痛批一番，开除党籍。另外今天又公布啊，对这个卢伟开庭审办，就是前网信办主任。这个呢，就是习近平的主动行为，是一个对四中全会召开前对党内群聊的一个震慑，党内军内依然动荡不安，可以说这个反习势力啊还是在酝酿啊，每年都在酝酿，每年都有新的动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人士说，教宗访华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则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 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主要聚焦教会事务层面，而且建交的主要障碍并未排除，即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教宗访华因此面临被谁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了这一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说，教宗来华属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事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要讲会相信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希望中梵早日改善关系，能建立外交关系，那就来访问就没问题。两国政府的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
陈日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10月18日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我说如果他们让你去，你得到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啊？啊，你想见的人见得到吗？啊，不让你见的啊，那些忠心的那些人见不到，那么见你的都是跟政府那些神父。主教们来啊啊，那么你拥抱他们了啊，开心了，地下的很痛苦啊，很痛心啊啊。这次有两个到罗马去了是吧？啊，教宗说啊，欢迎欢迎了，国内的主教们呐、啊，很伤心啊、哦。所以我说你这样去也没用了，没用吗？他们骗你了。
陈日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中讲上述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军还表示，罗马教廷与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的地上主教约70人，地下主教只约30人。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邀请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如果他能来，或者通过邀请他这样来，能够使中国这个宗教自由啊，尤其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可是未必，他是未必。现在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还在受逼迫。是否能够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是画问号的。
徐永海列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状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我们反倒市面上和书店里买不到，古兰经倒是可以能够买到。对此他希望教宗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问表示欢迎，有的说不了解情况。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只有天知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星期六原则同意加入东盟国家的多边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10月19号星期五在新加坡就各国军机空中意外相遇的时候行为规范达成共识。此后东盟防长星期六又与包括美国、中国等在内8个伙伴国的防长召开第5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各国在会后的声明中说，除了美中之外，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印度还有新西兰都原则上同意暂时加入这套以自愿为基础、不具有约束力的准则。此前东盟已经跟这些伙伴国就海上意外相遇达成了一项行为准则。 东盟表示，亚太地区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使该地区海上和空中交通量大增，因此需要以协定来加以规范。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在新建人工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令这个海域迅速军事化，使美中等国尽快达成空中交通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两国星期六加入的东盟空中安全行为准则与美中2015年签署的几份有关空中交锋时的游戏规则十分类似。这些准则规范了两军在空中意外相遇时应该如何沟通和互动，以避免摩擦。另一方面，路透社星期六援引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采取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美军这个计划的目的旨在确保这个战略航道的自由通行，但可能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曾经在今年七月穿越台湾海峡，曾经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美军在这个十分敏感海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自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航母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军方拒绝发表正式评论，向路透社提供消息的匿名美国官员也没有提及美舰可能什么时候执行这个使命。美国目前有一艘隶属于海军的科学研究船停靠在台湾高雄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官员说，汤普森号停靠高雄是出于人员、设备补给等方面的例行性原因，跟近来的台海局势没有关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离不开中亚地区，而乌兹别克斯坦又是中亚最关键的国家。为了对抗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俄罗斯决定对乌兹别克斯坦大举投资，包括建设核电站和天然气开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结束了对乌兹别克斯坦为期两天的访问。普京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共同出席了在当地建设核电站的场地勘察开工仪式。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核电站将使用俄罗斯技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建造。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乌兹别克培训相关的技术人才。双方计划到2028年时核电站能建成投入使用。乌兹别克目前80%的电能来源于天然气发电，核电站建成将使电能供应大幅增加。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向邻国出口电能。乌兹别克经贸部说，两国这次还在经贸领域签署了大批文件，总金额达到270亿美元，涉及组建合资企业以及俄罗斯在当地的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开发当地的一处天然气田，俄罗斯还将贷款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改造一处大型的水电站，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农业公司将租赁1000公顷的土地在当地兴建蔬菜大棚，俄罗斯还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参加与哈萨克斯坦的卫星项目，并计划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射首批宇航员。莫斯科的一家公司还感兴趣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兴建一条连接塔什干机场到市中心的轻轨快线。俄罗斯多家国有银行决定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几笔大型的贷款。俄罗斯也不忘记在人文领域扩大影响，几家俄罗斯著名高等学府决定在当地开设分校。普京总统表示，在军事合作领域，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优惠政策，俄罗斯以俄军自己的采购价格向乌兹别克斯坦军队提供武器，双方还计划在乌兹别克境内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俄罗斯媒体说，与经济相比，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所实施的这些项目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普京这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推动两国密切关系，主要目的就是抗衡中国在 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中目前所占有的份额几乎不相上下，大约分别为16%左右。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随着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他在中亚的传统利益正受到挤压。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也访问了中国，获得了中国的大笔贷款和投资。中国一年前还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打通了连接人口最为稠密的费尔干纳盆地与首都塔什干的一条隧道，这使火车抵达塔什干不必再绕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媒体称，这条隧道是中国在中亚“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工程。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有边界，而且也与阿富汗相接壤。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看，作为中亚十字路口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要。他说，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俄罗斯主要的劳工移民来源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数量能占中亚地区的一半，是非常巨大的市场。格罗金说，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在被认为在中亚表现最好，但乌兹别克斯坦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大国现在都对乌兹别克斯坦感兴趣。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拥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政治潜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不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但乌兹别克军队被认为在中亚地区中装备最好，也最具有战斗力。绝大多数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学者都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将是中亚地区潜在的领袖。乌兹别克前总统卡里莫夫去世，米尔基约耶夫两年前执政后，他大力推动各种改革，试图改变过去的封闭政策，同时解决了同几个中亚邻国持续多年的纠纷。外国人目前更能容易获得乌兹别克的入境签证，由于投资气候逐渐改善，许多外资也对乌兹别克市场开始感兴趣。今年头一季度的外来直接投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和英国紧随美国之后，共同排在第二位。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推行多元外交，米尔基约耶夫五月份访问了华盛顿，成为16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乌兹别克领导人。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乌兹别克斯坦从不派兵参加上合组织以及中俄之间的军事演习活动。为了更多能控制独联体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多年前组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俄罗斯利用这两个组织分别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施加影响，但乌兹别克斯坦都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认为，普京试图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两个组织。乌兹别克人是阿富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今年春季主持召开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试图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普京这次访问塔什干也被认为想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影响阿富汗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了，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星期六原则同意加入东盟国家的多边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10月19号星期五在新加坡就各国军机空中意外相遇时的行为规范达成共识。此后东盟防长星期六又与包括美国、中国等在内八个伙伴国的防长召开第五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各国在会后的声明中说，除了美中之外，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印度还有新西兰都原则上同意暂时加入这套以自愿为基础、不具有约束力的准则。此前东盟已经与这些伙伴国就海上意外相遇达成了一项行为准则。东盟表示，亚太地区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使该地区海上和空中交通量大增，因此需要以协定来加以规范。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在新建人工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令这个海域迅速军事化，使美中等国尽快达成空中交通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两国星期六加入的东盟空中安全行为准则与美中2015年签署的几份有关空中交锋时的游戏规则十分类似。这些准则规范了两军在空中意外相遇时应如何沟通和互动，以避免摩擦。路透社星期六援引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采取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美军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确保这个战略航道的自由通行，但可能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曾经在今年七月穿越台湾海峡，曾经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美军在这个十分敏感海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自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航母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军方拒绝发表正式评论。向路透社透露消息的匿名美国官员也没有提及美舰可能什么时候执行这个使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间说，他会考虑对沙特阿拉伯实行制裁，称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制定相关措施。稍早前利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里死亡。过去两个星期里，沙特当局一直否认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特朗普总统在回应沙特当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时说，沙特是一个伟大的盟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又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星期六参加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所举办的大游行。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